请我们翻到诗篇，旧约诗篇126篇，诗篇126篇，我们要读第五节和第六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再读一遍给弟兄们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们再读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节，两节是圣经新约51页，新约51页第三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我们读第26节，翻过来52页，26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我们特别注意把种撒在地上，28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丰满的籽粒。然后我们来看第31节，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记得我们上一个月第一个主日和第二个主日，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彼得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我们曾经说过，基督徒的生活是天天的生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班人天天查考圣经。诗篇里面告诉你说，神啊，我终日求告你，原文就是我天天求告你。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原来是愚昧的人，所以呢，根据箴言的话，我们应该天天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许多的试探，所以就像大力拉一样，天天用话来折磨参孙，参孙终于就躺在他的膝盖上睡觉，终于就失去了他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能力离开他的时候，就是神的同在离开他的时候。不止如此，哈曼要所有波斯王宫里面的上上下下都要向他跪拜，但是只有摩迪改不跪也不拜。有人就天天的劝摩迪改，希望摩迪改能够屈服。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试探是天天的，但是感谢主，基督徒的供应也是天天的，因为 在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他们每天都能拾取每天的份，天天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份，那一份叫我们能够胜过所有的试探。虽然父母不在眼前，虽然老师不在跟前，但是我们仍旧能够胜过试探，不是因为我们意志力特别强，乃是因为今天神因着我们失去玛纳的缘故，有天一天的份是为着我们。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曾经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做主的门徒跟从主，那个生活也是天天。那么到底我们怎样的天天跟随主呢？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有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呢几乎是等于彼得的日记。彼得那次根据他的记忆，就把那一天所发生的告诉了马可，马可就把他记录下来。在彼得跟随主一千多多个日子里面，那个日子叫他最难忘记，因为那天早晨，我们知道说，我们许多人拥挤要听主的话。然后呢，在彼得没想到的时候，主对彼得说：“你把船撑开。”然后主就从船上就对着众人讲道。彼得这次真的像玛利亚一样。他从来没有这么靠近我们的主，没有这么近我们的主听他说话。当他对众人说的时候，只有彼得和其他的人最靠近我们的主。那一次我们主口中所说的话他都记住了。虽然我们主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你知道那天我们主真是忙碌，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在船尾睡着了。因为那一天太多的事情发生了，所以那一天对彼得来讲是充实的一天，也是难忘的一天。那么彼得呢，终于把我们的主到底他那天说了什么些话，就在马可福音里面记录下来了。不过让我们记得，马可福音是记载我们的主是神的仆人，记载他做什么，不大注重他讲什么。一个最好的用人，不是他讲多少的道，乃是看他做多少的事。那我们主在马可福音里面，你看见他是一直行动的主，一直忙碌的主。他为着忠心，为着向神忠心，他是最好神的仆人。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他的话最少。因此，马可福音在四本福音里面是最短的。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有话说。在马可福音站在神仆人的身份没有话说，如果站在所罗门王的地位上他有话要说，因为他知道南方的女王要从远方来听他的话。所以当我们读到马太五章六章山上的教训的时候，你看见那实在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在马太福音他有话要说，在马可福音里面他什么话也没有，他只知道默默的耕耘，他没有话说。但是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难得的在马可第四章里面还是记载了主耶稣的话。不过这些话呢和马太的话不一样，马太的话是偏重理论的话，而马可福音第四章的话乃是偏重实行的话。因为仆人的话没有太大的理论的，但是仆人的话能够实行。仆人对于这对于怎样的浇花，对于怎样的种草，他从他的经验里面他知道有一些的话他有话要说。因为从他的经验里面我们知道，从仆人的角度，他如果说出一些话来，那些话应该都是可以实行。理论好像仆人不懂，但是我们的主他懂，因为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是君王。可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因为他是以一个神仆人的姿态出现，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如果有话，那些话都是能够实行的。我们知道这些的话就好像今天呢，
如果你要请一个拿过化学博士的人，你请他写一本书告诉我们怎样炸油条，你知道他可能可以把方程式列出来，他可能可以告诉你说为什么这个面粉放局能够发起来。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书对我们有帮助，但是也没有帮助。因为常常这样的博士呢，他学富五车，等到他真的炸油条的时候，你看见根本发不起来。那么假设这个永和豆浆店的老板，他写了一本书告诉我们说怎样的炸油条，你知道说那个话对我们有帮助了。那个话如果你照着他来做的话，那么油条炸得又大又脆。所以让我们记得话有两种，在这里也是一样，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主所说的话都是能够实行的。这些话每一点每一话都不是好像一个理论完了就完了，不是我们明白了就完了。你发现我们的主立刻要求我们实行，等一等，你看这门徒就要实习主所说的话。那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是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主对我们说马太福音的话，但是有的时候主也对我们说马可福音的话。那么这个话是什么话呢？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这里的话特别说到生命的道，生命的话。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三次看见撒种的故事。那第一次告诉我们说，种子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么有撒在路旁的，有撒在土浅石头的，有撒在荆棘里的，又有落在好土里的。那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一个种子的故事。你看这是生命的故事。我们的主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起这个呢？因为他知道有一天当他的救恩完成以后，救赎完成以后，有一般的人，有一般的门徒要有他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怎么长大，要有一条路的。这个不是光是外面的理论，这个基督徒要实际的在那里长大。那么现在呢，需要有一些话是特别为着我们的。那不止如此，他又讲了一个撒种的故事。他告诉我们说，有人把种撒在地上，然后地就生了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丰满的籽粒。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那个种子怎么发生的，那个故事怎么发展，怎么成长的。但是到了第二个生命的故事，给我们看见种子长下去，种下去以后，然后这个生命的成长原来是经过一些的阶段的，从幼嫩的阶段慢慢的经过成长的阶段，最后达到成熟的阶段。所以第一个阶段是发苗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长穗的阶段，第三个阶段穗上就长成丰满的籽粒。那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不止在刚刚蒙恩的时候有一段是经过像婴孩的阶段，但是慢慢的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就长岁了。不止如此，到了一天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丰满了，再后岁上就结成饱满的籽粒。盖恩夫人说过一句话，她说当麦穗成熟的时候，那个麦穗当它丰满长成丰满籽粒的时候，所有最丰满的麦穗都是下垂的。所以你看见一个成熟的生命乃是个谦卑的生命，不是骄傲的生命。我们知道在英文字里面讲到我的时候 I 都是很大的一个字，那个都是大写的，很少小写的。在英文里面现在有人俏皮，有的时候我呢也写个小写的我，但是实在说来呢，在英文字讲到我的时候都是挺着很笔直很笔直的 I。 但是基督 Christ 那个 C 打头的时候，你看见那是弯下腰的。那些法利赛人当他们抓到那个犯罪的妇人的时候，他们终于逮到了机会了，个个都雄赳赳气昂昂要看主耶稣怎样处理这件事，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弯下腰去写字。弟兄姊妹，谦卑不是学来的。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是谦卑就是驼背，因为我们看见很多年长的人很谦卑，而且背都是驼的。 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些年轻弟兄姊妹要学他们谦卑的话，我们也应该像他们驼背一样的走。所以年轻进的好多驼已经背都已经驼了，但是弟兄姊妹，外面驼背的不一定是谦卑。这个生命必须经过发苗，必须经过长穗，最后达到饱满的智力。许多年轻人、少年人，你我都经过成长的阶段，特别当你从 teenager 从少年要长到这个青年的时候，有一个痛苦叫做成长的痛苦，英文叫做 growing pain。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有许多的冲突，有许多的 conflicts， 你发现你和父母是冲突的，你发现你和这个社会很多的观念是冲突的，许多的试探来的时候，毒来到的时候，许多诱惑来到的时候，你发现充满了许多的冲突，你到底是接受呢还是不接受呢？许多的朋友已经接受了，在班上很多同学都这样做，每一个人如果都是赤脚的话，你一个人穿鞋你会觉得可能你错了，因为每个人都赤脚。如果班上每一个人都吸毒，每一个人都作弊，你不作弊不吸毒，你就变成艺术，你就变成怪物，你就变成异类，在人的感觉你为主不给别人的感觉，有的人就同流合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特别在成长的阶段里面，地上的成长如此，属灵的成长也如此，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冲突，但是感谢主，这些都是必须要经过的过程。等到你从冲突达到和谐的时候，这个人就长大了。那么很多的少女变成少妇，许多的少年变成青年，就是因为他都经过这个生命成长的阶段。我们的主老早把这个已经告诉我们了，接触生命成长的过程就好像地生五谷，先发苗后长穗，最后穗上就结成丰满的枝。那么第三个撒种的比喻或者撒种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粒好一粒芥菜种，有人种在地里的时候，比地上的百种都小，结果呢它长出来的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我们知道根据神的旨意各从其类，菜本来就是应该菜，菜变成树了，你知道就违反了各从其类的定律。所以这里你看见说，本来芥菜种最小的，虽然小，但是里面充满了生命。农夫的目的是巴不得能虽然小，但是能够把生命供应出去，但是没有想到等到种上了以后，长起来把各样的菜都大，而且呢长出大枝来，甚至于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它变成了一棵大树。这里也是成长，但是呢是畸形的发展。两个小孩子从医院里面，从刚刚生下来，从医院里面这个婴儿室里面推出来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看这两个人，也许都是白白胖胖的，不管他们的家庭如何，不管他们怎样，你知道这是两个生命。但是呢很可能经过20年以后，一个的成长是一个正常的发展，另外一个成长很可能就是畸形的发展。所以这里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基督徒那个生命成长的故事，一面就正常来说要达到丰满的境地，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你看见有畸形生长和畸形发展的情形。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包括了整个生命的故事。那我们的主就在马可福音里面就把这样生命的道讲给门徒听，然后彼得别的道都忘记。我们知道彼得大概是 B 型的人， B 型的人呢喜欢讲话，不大喜欢听话，他自己讲的时候津津有味，口沫横飞，别人但是呢别人讲他大概要睡觉的。所以如果是彼得啊，我看他听到多半呢是左耳朵进去右耳朵进去，很兴奋，不说兴奋一下就没有，你知道所有 B 型人听到大概很兴奋，很容易兴奋的。但是弟兄姊妹，就算是彼得最不会听到最容易忘记到的人，这一篇道他永远不会忘记。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 这里讲到生命成长的过程，这一篇的道在整本新约里面，整本四福音里面就这么一次。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圣灵就把这样的一幅图画，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告诉了我们。那么总的来说，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第一个比喻啊，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他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话。那么这个撒种的人是谁呢？这个撒种的人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马可福音啊，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乃是神的仆人。那他怎么做神的仆人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有这个彼得跟约翰呢、你知道不是彼得，雅各跟约翰呢，有一天呢，他去找主耶稣。他怎么找主耶稣呢？他的意思啊，就是希望主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啊，那么主耶稣一定坐在大宝座上，那么一个呢坐右边，一个坐左边。那么彼得呢，就想雅各呢，跟这个约翰呢，就想说一个呢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不过呢，他们不大好意思告诉主耶稣说我们要坐你右边，坐左边。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们的妈妈请出来。原来他们的母亲啊是主耶稣的姑妈，所以他想我自己不好意思讲啊，但是呢，让我的妈妈呢跟主耶稣讲，那么主耶稣大概就可以让雅各跟约翰坐在他的左右边。那弟兄姊妹，后来其他的门徒们呢都很生气啊，你们两个人把两个位置通通占住，把主耶稣包围住了，你们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就说了一段的话，这一段话呢，一面说给门徒听的，一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什么，是怎么做神的仆人的。所以呢，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这是地上啊。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怕很多的基督徒都忘记了这句话，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那我们的主是不是说要为大，这就是错的？没有。我们的主说你如果要争第一，是不是错的？没有。我们的主没有替门徒们浇冷水，没有。羡慕第一，羡慕大，这是对的，是应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要有一个羡慕，巴不得主能够大用我们，巴不得主能够给我们主给我们特别优越的恩典。那弟兄姊妹，主没有说这个第一是错的，主也没有说大是错的，没有。但是主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个你们是指谁呢？指着门徒们说的，你们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如果谁要大的话，你要做这个门徒的用人，那你就是最大的了。但是下面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那个为首在原文是 first， 意思就是第一的意思。你们谁只要愿意站在第一的位置上，这个没有什么不错，这个没有什么错，这个没有什么不对。那么怎么办呢？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那这个众人不只包括门徒，乃是包括所有地上的人，你们要做众人的仆人。那么这里呢，关于奴仆用了两个字，前面是用人，后面是仆人。前面那个用人呢，是雇工的意思，他有自由的，他可以在家里住，然后他可以来烧饭，然后到时候再回去，他是完全有他的自由。但是下面一个那个奴仆，那个原文是奴隶的意思，奴隶呢是完全失去自由，他已经把他自己完全卖给主人了，他愿意服侍他的众人，他愿意不再自由。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谁如果要为大的，他应该做用人，是服侍众人的，他还有他的自由。但是如果他要第一的话，他必须做众人，不光是门徒，乃是这个世人，这个众人的奴仆。那个奴仆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个完全没有自由，失去自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谁都愿意和主一同做宝座，谁都愿意和主一同唱诗，没有人愿意像我们的主一样洗门徒们的脚。当我们的主洗门徒们的脚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一面把自己放在用人的地位上，第二，他把他自己放在奴仆的地位上。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第一， 所以下面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怎么服侍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弟兄姊妹，他是用命来服侍他们。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着这个缘故，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的主没有一个枪，没有用一个子弹，没有用炮，他用十字架的旗帜却招降了千千万万的人。维多利亚女王有一次对一个大主教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主耶稣的脚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我们的主赢得千万人的心，为什么历史历代许多人为着我们的主的缘故把他的命都舍掉，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在这里有一位宇宙主最大的，乃是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用他的命为我们舍去。因着这个缘故，他是宇宙中最大的，他是宇宙中最有权柄的，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众人的奴仆，在所有众人里面他是最小的，他本来是宇宙中最大的。圣经说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并且为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个卑微，那一个奴仆的形状，他的确用他的命来服侍了整个的世界，他做了全世界的救主。然后我们的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无不跪拜，万口无不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宇宙中最忠心的一个奴仆，他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地上，他把他的命为多人舍去，做了多人的赎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我们的主怎样的做神的仆人。但是不止如此，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的服侍有两个对象。一个对象是众人，对于众人来说他做奴仆，另外一个在你们中间要做佣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马可福音里面，他的服侍有两个对象，一个对象是众人，另外一个对象就是门徒。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所以蒙恩得救了，我们所以蒙恩得救，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他用他的血，用他的命得救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是不是他生下来就把我们放在一边呢？不是，我们不是孤儿，他生下来把我们放在摇篮里面，他仍旧服侍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他在教会中间是最大，因为他到如今仍旧在那里服侍我们。他怎么服侍我们？马可福音是个回答，原来他乃是撒种的人，他手里拿着种子。弟兄姊妹，现在他要把种子种到地里面去，他是一个农夫。他现在他怎么来服侍我们呢？他就把种子撒到地里面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农夫都知道，你虽然在那里撒种，并不表示它将来一定就长出来的。有的种子被飞鸟吃掉了，有的种子长出来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有了畸形的发展。而农夫所要的乃是一个收获，一个黄金的收获，农夫所要的乃是一个大的丰收。特别在干旱之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农夫当他出去把那个种子撒出去的时候，他晓得全家的性命就挂在这几个种子上面。到了干旱之年，特别那个也没特别那个天气非常干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种子撒下去大概就是没有了，这个种子撒下去大概就是跟随风飘走的。这个随风飘走的种子还不要紧，随风就飘走了全家的希望，整个的命根就悬在这几个种看得见的种子上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流泪撒种的， 流着眼泪出去撒种的。为什么要流着眼泪出去撒种？因为特别在干旱的世界里面，农夫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天气是不适合长这些种子的，但是呢，他还是把种子撒出去的。但是不要忘记，他是流泪撒种的。这个世界是个干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适合基督徒生存的世界，这个世界什么生命都能发展，就是最不适合基督徒生命发展的。你看见我们的主今天怎么来服侍我们呢？他明明知道当这些种子种下去的时候都是基督徒，不错，你看见有的被仇敌掳去了，有的被毒品掳去了，有的被烟这个毒掳去，被那个掳去了。所有做父母的弟兄姊妹都巴不得儿女长得又好又胖，将来又有前途。但是让我们记得，所有做父母的严格说来，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都是流泪撒种的，没有人有把握的。今天你在这里有把握，到了美国就没有把握。特别在美国，如果你看见在那个学校里面那个毒品泛滥的情形，色情泛滥的情形，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觉得在美台湾，台湾是已经到了糟透的地方，你没有看到更糟的。全世界都是污秽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适合种子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设计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能长得好，这个生命能够长大，你要记得，这是神迹，这是主自己做的。因着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一面在那里撒种，一面在那流泪。他知道，他知道这些都是他用重价宝血所买回来的。但是呢，他现在要把种子种在地里面的时候，他巴不得有一个丰收，他巴不得有一个漂亮的成长，他巴不得有一个丰富的成长。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刚才主所读的故事，你就很清楚，有的落在路旁，结果呢就被飞鸟吃掉了。路旁就是表示靠近人多的地方。当基督徒贪爱世界的时候，你看见这样的人，我们的主虽然服侍我们，但是很难在他身上长出树林，很难，不容易。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早晨要看见，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撒种的人，而且他就是那个流泪撒种的人。哦，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没有看见这个世界是个干旱之地，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落眼泪。如果你在一个非常高尚的国度里面，你知道在一个道德非常好的国度，那个孩子长大，你可以放心的。现在你担心孩子，不是怕他马路上会不会被这个会不会被车子碰到，会不会被绑票，这是另外一件事。弟兄姊妹，问题还不在那里。你把它摆在个最好的学校里，你把它摆在另外这个从情形里面，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主知道，这个生命要长大，要照着农夫的意愿能够那样的长大，弟兄姊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做父母的弟兄姊妹，一面儿女长大了快乐，一面儿女长大了忧愁。快乐，因为他终于长大了，但是呢，慢慢的他翅膀要长大，他慢慢要开始飞了。弟兄姊妹，等到他出去的时候，你不可能拿着一把绳子跟着他。我们知道在美国啊，有的时候这个你知道这个拉这个狗的时候啊，如果你不要狗乱跑，你可以给他拉个狗带，对不对？绑个狗带。所以我记得我们这个有一度到这个从巴西到到这个欧洲去玩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去做研究，然后去玩的时候，我们带了两岁的我们家里的孩子去。但是我们怕如果天天抱着他，那个时候叫他胖胖，很重很胖的，所以我们抱在手里，如果看罗马看这个巴黎，那还不如不看。所以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我们就把那个狗带啊就绑在他身上，所以呢让他当我们看罗马城罗马废墟里面走来走去，让他随便跑，他跑得危险我手一拉就可以了，就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当你孩子刚刚长大，你还可以拿着东西拉一拉他，有的时候你可以检查检查他的书包，但是孩子越长大他比你越聪明，儿子总是比父母聪明的。你有的时候你很稀奇啊， 这个有的时候父母讲话是不是儿女听不懂，你比较特别在国外你知道吗，特别在国外，国外说是这个你叫这个孩子读英文啊，读国语啊，他们那个想求他呀，那真是做父母的现在都是倒过来的啊，倒过来，从前呢这个老师，从前老师是坐着的，这个其他的指的人站住的，现在没有，现在所有的讲堂都是老师站在下面学生坐的，什么都倒过来，现在都是父母求儿女啊，父母怎么求儿女呢，哦，希望你多多学学中文呢、啊、你可讲半天他也不懂，在美国他为什么要读中文呢，他碰碰他的同学为什么要读中文，他根本不懂啊，那么好了，好不容易呢，好了，你总算是把几句英文中文塞给他，你跟他讲他就是不讲英文，他就是不讲中文，但是奇怪的很，等到你们两个夫妻讲悄悄话他完全听得懂，根本完全在乎他要懂还是不，他要懂他根本懂，根本他能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你把种子撒下去，你希望这个生命在这成长，这不是两个东西也不是三个东西，你知道如果我家里有三个东西把这个摆在这里摆在那里很容易，你知道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个生命，弟兄姊妹，你我不可能永远的跟随他，不可能，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如此做父母的仍旧服侍他的儿女，就像我们的主服侍我们一样，他是个撒种的人，而且是个流泪撒种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他所撒的就是道，那个道在原文是 logos， 我们说过了，这个 logos 就是神的话的话，那就是圣经是神的话的话。如果你问说我们的主今天怎么服侍我们，他只有一个服侍，那个服侍就是每次他都拿着圣经里面的话，要把这些话怎么样的种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但是我们就是听不进去，就是听不进去。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看很多的礼拜堂里面一定要用别的节目来代替这个才可以，否则的话人根本没有耳朵听进去。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主明明知道有一种的心是被靠近世界，有一种心是被人践踏过的，那个心是路旁的，知道最后飞鸟会吃掉的，但是我们的主仍旧撒下去。不止如此，有的落在这个路旁的，有的落在土浅石头的，你知道当我们里面被肉体占有的时候，火神的话听不进去，然后呢落在经济里，特别我们被我们的这个思虑，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来法，就把我们统统记住了。但是弟兄姊妹，主知道说，只要我们主知道说，有的时候他会落在我们的好土里面。那么如果主把他 log 能种在我们的心的深处，那么这样的土是什么土呢？就是听到又领受并且接受，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那弟兄姊妹，结果这个话在我们里面要长大的，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神的话有两个字。那么神，我们的主所撒种那个种就是圣经，是神的话的话，都在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所以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在那里要服侍我们的，他用这个种子天天在那里要撒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种子要种到哪里，就要种到我们心里去。什么时候种到我们的心里，在里面发芽长大了，在我们里面产生作用了，那句话能控制我们了。本来父亲母亲怎么样劝我们，怎么样规范我们都不能，但是那一天当我到不应该去的地方的时候，那句话在我里面在那里起的果效，叫我不能再去这个地方，不是基督徒应该去。弟兄姊妹，我就不去了。为什么我不去了？因为这个话种到我的里面来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成长的原因。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长大呢？乃是问说，到底神的话有没有在他里面变成 Rhema， 长起来的话叫做 Rhema， 那个话是生命的话，是供应的话，是能力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得到安慰了。当你被开到病到这个病房的时候，特别送到开刀房的时候，没有人能安慰我们。许多安慰的话你都知道是安慰的话，弟兄姊妹，但是那个时候你看见有一句话种到你的里面，那句话做了病床上的安慰。本来你是害怕，那句话叫你不害怕。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话要在我们里面长大的。当我们这个话长大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长大了。所以我们的主才讲到第二个比方，才讲到第二个成长过程。但是那个发生，那个开始，弟兄姊妹，乃是从神的话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要带少年弟兄姊妹的话，趁着他们年幼的，要用各种的方法试着让他们熟悉神的话。那么但是呢，不要用强迫的方法。你知道很多做父母强迫儿女一定要这样这样那样，你知道我知道有的很爱主的父母啊，就要儿他自己很早起来守晨更，他要儿女也很早起来守晨更的。这个数不都不要紧，但是起码一定要起来守晨更。弟兄姊妹，那个年轻的生命跟年长的生命不大一样啊。那年长的在主面已经很有经历了，所以很容易早晨就要守晨更呢、啊。你觉得守晨更很有味道啊？啊，你觉得你守晨更摸得主啊？那我从前起来守晨更，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我摸来摸去啊，我没有摸到主，只摸到板凳啊，因为我实在没有遇见主嘛。你不能说是、没有就是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做父母很着急，要儿女好好读圣经啊，你每天一定要读到多少章，三章新约，一章旧约。那弟兄姊妹，有的做儿女的到了十八岁，等到他真的长大了以后，他真的，你知道有人怎么做，就到后园子里面就把圣经烧掉了，因为他就太烦了，我的父亲烦我，我的妈妈也烦我，那么就是一定要我这样读。弟兄姊妹，我们要，你要看见说，我们的主才是那个撒种的，我们没有这个能耐啊，我们不会流泪撒种，只有主才会流泪撒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得用各种各样的智慧带着少年人年轻人，让他们多明白主的话。这个从前呢，有一个四不真弟兄，大概他到了乡下去，到了乡下他看到一本圣经啊，那本圣经啊很奇怪，被虫吃掉。这个虫怎么吃掉的呢？就是虫啊，这个有的时候那个书虫啊可以从这一头吃到这一头，所以呢，是不是一把那个圣经拿开，从这一头可以看到那一头，你知道吗？哎，这个书虫呢，从创世纪一直啊吃到启示录，从这都出来了，那么可以看个洞在哪里。你知道那一次司不正弟兄看见这幅图画，他里面受感动，他在主面前立刻有一个祷告啊，他说主啊，但愿我像那个书虫一样，叫我能创世纪开始吃啊，一直吃到什么？吃到启示录。弟兄姊妹，很可惜到今天很少有几个少年像那个书虫一样从创世纪一直看吃到启示录的。试试看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你要蒙何等大的恩典。我十四岁就蒙恩了，我记得我刚刚当初蒙恩得救的时候，蒙的最大的恩典就是读自己的话。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一个吃 Logos 的人。那么弟兄，这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就在那里撒种了，在那里撒种了，然后呢把这个种子就种到我们的心里面，一种到我们的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瑞玛。本来你不肯赦免人的，你现在能赦免了。我记得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有一次我真的被人得罪了，那次伤是很重的，所以那天晚上我怎么样也睡不着觉。所以后来我就跟主办教室，我说我知道基督不可以恨人，基督也不可以报复，不过呢明天呢我好不好请一天的假，一天就好，然后我再回来。那么这一天假叫我暂时不做基督徒。那么既然这个人呢有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我明天呢要送他另外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但是我这样做一定是不平安的，弟兄姊妹，不可能，你不可，基督徒绝对不能有报复的思想，基督徒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不可以的。我明明知道不可以，所以我才向主请假，我说最好请一天行不行？结果没有想到主没有准，那主没有准怎么办呢？主就给了我一句话，就在我那天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有一句话，有兵丁枪杀主耶稣的老大，结果有血和水流出来了。那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对，但是感谢主，就在那一天呐、啊，30倍、60倍、100倍涨起来，上大了。哦，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也讲给别人，你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血和水流出来，我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但是那一天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里面紧紧的抓住我。给我看见主耶稣所流出来不光是血，血代表赦免，也流出水来，水乃代表生命的供应。做父母有的时候儿女得罪他们，好了，
我赦免你，但这个礼拜啊没有零用钱啊。我们的主不是如此，他的赦免是七十七次的赦免，七十乘七的赦免。不仅如此，他一面用血赦免我们，另一面用生命来供应我们。所以虽然他受伤了，但是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这句话弟兄姊妹就把我完全的击倒了。就这一句话我说主啊赦免我，你的生命在我里面应该是这样的生命。感谢主，我就收回了我的辞呈，我就感主就完全得胜了。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靠着主的恩典学习爱我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我们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的长大了。许多时候父母也会给我们一个难看的脸色，也能会给我们一些难听的声音，那有的时候我们就翻起来了。但是感谢主，就在你要发作的时候，就在你要顶嘴的时候，里面一句话来了，那句话30倍60倍100倍，我们的主就是找着这样难得的机会，他把他的 love 种在我们里面变成 rhema。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就这样的慢慢被改变了。许多的妻子没有回敬她的丈夫，因为 rhema 在里面长大了。丈夫能从妻子的身上看见基督的美丽和荣耀从她身上彰显出来。你不要以为是声音大的，家里谁的声音大谁就得胜。许多声音最大的狮子，他要承认他是失败的，他的妻子没有一句话，他的儿女默默无声，叫他觉得羞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钉在十字架的羔羊是最软弱的，其实带着狰狞面目一再给人那个强的感觉的弟兄姊妹，那个常常是最软弱的。你说到底是打人的人刚强呢，还是被打不还手的人刚强？全世界最懦弱的人那是打人的人，全世界最刚强的人是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弟兄姊妹，这句话你可以说，甚至于你可以在社会上造成一个运动，那个结果一定不是那个结果，因为只有一种的生命才能长出那个结果。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么可能有这种反应？我们今天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形的？乃是因为我们的主天天用他的 log 用神的话要种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里面能够30倍60倍100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的慢慢的就长大了，然后呢从发苗到长穗，最后呢到穗上长成丰满的枝粒。弟兄姊妹，我讲一点我失败的见证。我记得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刚刚没有得救以前呢，我家里因为是最大的，所以父母都是很宠很宠我。那因着被宠的缘故呢，所以啊脾气就变得特别，因为什么都要听，全家都要听我的，连包括父母在里面。那么因着这个无法无天的缘故啊，所以你要发脾气你任性发脾气好了。所以现在我回过头去想，那个时候啊我的父母都常常，他们就常常笑我，现在常常笑我。那个时候啊这个脾气暴躁的时候啊，可以把整个门踢破的，这个父母一句话也不敢说。你知道这个实在是跋扈，你知道这个小暴君呢都是从小培养起来的，这个父母太爱儿女了，所以个个都是小暴君呢，你知道吗？这个个个都是小爸爸妈妈，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啊这个尤其是民主时代，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就任性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回过头去想，我家里周遭的人都能为我做见证，说就是因为神用他自己的话。我记得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从前每下课10分钟一定去打球去，篮球也打得不错。那么但是呢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蒙恩得救以后，一下了课以后啊，就希望能利用那个时间跑到那个礼堂去，就好好的把它读一段的圣经。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看见这些神的话就慢慢就种，一直在种在种，在里面就做了变化的工作。等到我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没有立志行善要做什么，你看见主在我身上就开始做了变化的工作。弟兄姊妹，不要为着你少年的孩子们忧愁，把他们交给主。 如果你肯的把他们放在主的手里，主要负他一切的责任。所以等到我们生下第一个孩子，第一件事情，我们回到家里，我们夫妇就跪在神面前，就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主。我们知道说，放在我们的手里不保险的，放在主的手里才是保险的。我们的榜样，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不能给我们孩子有帮助，但是我们相信，如果这个种子真的种在他们的里面，瑞玛真的在他里面长大，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无论到什么地方，老师看不见，他可以不作弊，父母不在身边，他可以和毒品无缘，他可以和香烟无缘，他可以和所有那些不良的嗜好无缘，他可以离开那些不良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我们难得为着我们的儿女流过泪的，但是我们的主就是神的仆人，他乃是流泪撒种的。流泪撒种的目的，就是巴不得我们能经过发苗长穗，穗上结成丰满的子粒。弟兄姊妹，我家里有三个孩子，慢慢的看着他们长大，尤其老大跟老二，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因为主听了我们当初的祷告。有很多人来问我说，你们能不能，特别在美国有的弟兄问我说，你能不能找一个时候跟我们讲怎样做父母。我就告诉我，到现在我不知道怎样做父母，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它交在那位最忠心的农夫那里，让我们的主把种子撒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不听不要紧，我说过了，有一次啊，有很多人在那里，他这个父母有一个人在那坐在那聚会，扭扭捏捏，怎么样也听不进去。最后他决定把他的手捂住，怎么样也不听那个上面讲的道。那后来神可以安排一只那个蜜蜂呢，刚好呢刺他一下，他就把手一打开，那个讲台上面刚好讲，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是他非听进去不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们都演过。我记得我从前呢在国语礼拜堂聚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是老早老早的时候，我是根本就没有意思要去听的，那些话根本听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讲的还比那个牧师讲的要好啊，有的时候那个讲那个故事也不合逻辑啊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我有没有一个人像那个诗篇120篇那个忍耐的那个农夫，是不是真的流泪撒种的？感谢主，这个种子在我们主的手里，因为在我们主手里，结果迟早有一天，瑞玛在我们里面要长大。瑞玛一长大，我们生命就长大，然后这个孩子，就我们这个生命长大，经过发苗，经过发苗，然后经过长穗，最后就长成丰满的子粒。当然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大了，我们跟随主，这个世界的诱惑也太大了。我们稍微一提提肉体，我们稍微一接受试探，我们一落在罪里面，你看见说这个基督徒那个生命就畸形发展了。但是根据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农夫啊，他一起借他种在地上，却比地上的百种都小。那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农夫的感觉里面，这个生命应该是小的，虽然小，但是呢却充满生命，这是农夫的意思。但是没有想出来呢，却长得又大又热闹又大的，而且像树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是什么？不是盼望我们在世界上伟大，却是盼望我们在世界上充满生命。不是叫我们在地上有像圣经里面说像一个大树一样那个所代表的能力，像那个巴比的大树所代表的能力，不是。但是我们的主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世上乃是忠心的小群，所以主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把国赐给你们了。许多人以为说，我如果能在世界上发展成为一个大的势力，那么这个就是主的见证了。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这个如果你问那位撒种流泪撒种的那一位，他要告诉你说，我种下去的是芥菜种，我希望长出来的也是芥菜种。虽然它是百种最小的，但那是最满和满最叫我满意的。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肉体都要大，我们肉体都要伟大，所以呢我们就变成很伟大很属灵的基督徒，结果你看见是那个发展是个畸形的发展。许多时候我们追求属灵，乃是英雄主义在我们里面作祟， 我们觉得我们不做基督徒就算了，我如果做基督徒的话，不像宋尚杰弟兄，也是像比利格利汉弟兄一样。我有的人说，如果我不像达菲弟兄，我最想要像尼托森弟兄一样。亲爱的弟兄，这叫什么？这叫做英雄主义。因着英雄主义的缘故，你看见有很多年轻人在那里追求，到了最后你看见长出一个枝子出来，那个发展那是奇迹的发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农夫的盼望是什么？我们虽然微小，但是呢却是充满生命。你记不记得以利亚有一天他经过地震，经过风，经过火，圣经告诉我们神都不在其中。你知道今天我们喜欢戏剧化的经历，我们觉得如果跟随主，只要能给我一些很戏剧化的经历，像地震，像风，像火一样就好了。但圣经怎么说呢？神不在其中。等到地震过了，风也过了，火也过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这乃是代表圣灵的声音。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高举圣灵，没有听见圣灵的声音。他们所要的乃是戏剧化的经历。所以你看见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发展就变成畸形的发展。你知道莫迪改是什么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你知道保罗是什么意思？本来他是扫罗高人一等的，结果就变小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众使徒里面最小的，但是我们觉得他还很大，对不对？他后来又蒙恩又得救了，生命在他的从长苗的发苗的长到长穗的阶段，他怎么说呢？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可以为每一个人洗脚，现在他可以做众人的奴仆。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又缩小了。等到晚年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晚年说，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本来他问安的时候都是愿平安归于你，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但是到了他晚年怎么说？愿恩惠平安又加上怜悯。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惠。我把我的钱给乞丐，这叫做怜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当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说 I was， 他不说我从前是，他没有这样说，他说 I am，意思就是我现在乃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姊妹，蒙恩那么多久了，从发苗一直到长穗的阶段，他还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什么？他是最小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充满了生命最小的芥菜种，那是主今天在地上的见证。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弟兄姊妹，但是很难啊，你在这个世界上，当每一个团体都在那里造势，从弱势转为强势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里面也有一个试探，也要造势的。我们也要为见所谓的见证来造势。我们弄错了属灵的见证，我们弄错了神的目标，不，这个农夫的目标不是这样的目标。我们的主流泪撒种的，乃是说你们这种，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乃是我们主的心意。但是很可惜，我们要打，我们要热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有人的办法，我们可以发展出一个很大的团体来。但是弟兄姊妹，那是我们的团体，不是主的见证。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有一个目的，他一直在那里服侍我们，服侍我们，服侍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瑞玛在我们里面长出。弟兄姊妹，你可以声音喊得再大，你可以把一段主的话重复不知道多少次，主在你身上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话种到你里面去。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我们感谢主，这就是主在马可福音里面，圣灵借着马可福音所要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的主对我们满了盼望，就好像一个父母对儿女生命的成长满了盼望一样，等到丰收的时候，做父母觉得一个极大的安慰，等到欢呼收割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主最大安慰的时候。所以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那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有朝一日 你我在主面前蒙恩典，生命丰富。如果有一天有朝一日我们蒙着主的恩典，在这里有一个属灵团体的见证，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收割，当我们在那里有丰收的时候，不要忘记，不要得意忘形，弟兄们要记得，是我们的主在那流泪撒种，是今天他在那里欢呼收割。收割的时候你要问说，主啊，你当初要的不是芥菜种吗？看啊，我现在把一个大树给你，是长大了不错，不是神心目中的成长。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长大了，今天圣经知识多了，这个知识叫你更骄傲呢？这个知识叫你更狂傲呢？更目中无人呢？或者以为说现在我能讲道给你们，你们个个都要听我呢？还是这个话叫你这个人更微小了，你更能做众人的仆人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会长大的，感谢主，你蒙了主的恩典，你会赞美的声音比从前更多，祷告声音比从前更大，也许每道必祷，每道必长，每道必祷，每道必长，也许在读圣经的时候主也给你很多很多亮光，是长大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教会历史，很可惜，许多时候那个农夫最后要收割的时候，他种的是芥菜，比白薯都要小，结果收割的乃是个大树。弟兄姊妹，愿主恩待我们，同样蒙了主的恩典，但是经过多少年以后，你看见说有的成为一棵大树。但愿主恩待我们，难道我们主流的眼泪真的白脸吗？但是我们主永远忍耐，我就是有的人长出大树来，我们主仍旧要挽回他们。所以但愿主今天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我们的主有一个盼望，就像那个农夫有一个盼望，种子在他的手里，这个种子就是神的话，这个种子也是基督的生命。弟兄姊妹，感谢这个种子要种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种农夫巴不得有一个丰收的晚上。感谢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圣经说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的弟兄姊妹，白天当太阳亮的时候是我们认识的时候，晚上永远是我们经历的时候。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桥这个字，你从来读不出有桥这个字。以色列人到了过红海的时候，神没有搭一座桥叫他越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神没有搭一座桥叫他从约旦河上面越过，没有。神乃是叫以色列人从红海里经过，从约旦河里面经过。亲爱的弟兄，为什么？为什么圣灵没有为我们搭一座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白天受了许多的造就，蒙了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听了这么好圣灵的道，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就有了，其实我们没有。所有书本上看来的知识都是白天的事情，那都是白天的故事。什么时候当你真的就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们才能够从我们头脑的知识里面能变成真实的经历。所以我不赞成给少年弟兄姊妹太多先期的知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当你把那些知识告诉他们，他们以为他们都有了，其实没有，他们忘记了，虽然和主在一起有一天，但是还要和主经过一个晚上。我们怎么到明天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明天会更好，你怎么会有明天的？每一个人从今天到明天要经过一个黑夜的晚上，那这个就是马可福音那一天的晚上。所以马可福音那一天晚上所发生的故事需要用白天来解释的。为什么有白天？在复活里面，我们的主永远把真理把道种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完全的认识。但这个是不是我的？这不一定是我的。什么时候才是我的呢？等到我真的从事情经过，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说我们懂得了。有许多的话弟兄姊妹，主今天种进去了，我们也懂了，过了五年以后我们才明白那句话。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能骄傲，你不要以为说你的圣经读得比别人多，你书比别人读得多，你就一定比年长的弟兄姊妹就更属灵，没有这件事。这一边年长的弟兄们都是渡到那边去的，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生命真的要结实的成长，除了白天之外还有夜晚。白天是为着认识，夜晚是为着经历。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下面我们就要经历一个晚上，那就是马可福音35节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段的故事非常的有趣，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读一下。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第三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结束了，但这一段的故事太重要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整个门徒们白天所认识的就是为着晚上的经历。所以请我们记得，主今天不光把客观的真理给我们，主乃是要让我们在有主观的经历，从许多事情经过。如果大家听了今天早晨这一篇道以后，你看见马上聚完会以后，神就把我们带到各种的实验室里面去。慢慢你会看见有难听的声音，慢慢你会看见有难看的脸色，慢慢你会看见有不如意的事。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对你说话，也许你到了你不应该去的地方，你说了不应该讲的话，弟兄姊妹就在里面说话了。弟兄姊妹，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说我们要渡到那边去。感谢赞美主，渡到那边不容易的。等一等，你看见天起了暴风，但是弟兄姊妹，所有白天主的教导乃是为着晚上的经历。所以那天对彼得来讲是难忘的一天，因为那天不止他彼得的认识不寻常，他的经历也不寻常。为着我们要明白更深的缘故，我想我们到第三个主日早晨我们再继续交通这些话。但愿主保守这些话，使用这些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流泪撒种的。我们知道你一定要欢呼收割，但是我们主，你知道我们都不是材料，你知道我们都是朽木不可雕的一般人。在这样干旱的时候，在这样危险因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面，主要是不适合我们生长的。主啊，我们真是觉得好像我们永远在肉体里面，好像我们永远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主啊，你没有放弃我们，直到如今你仍旧是流泪撒种的。我们相信你要欢呼收割，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但愿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叫我们起来跟随你。但愿对彼得有难忘的一天，但愿今天对我们也是难忘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听见你的话，今天你的话终于种到我们的深处，今天你的话终于在我们里面30倍60倍的在那个生长。主啊，但愿这个生命能够成长，不止如此，乃照着你的旨意在那里成长。但愿你种下来的是芥菜种，长起来的也是百种中最小的。我们的主虽然在原来看不起眼，虽然我们自己不满意，但主啊，只要你满意就好了，只要您能讨你的喜悦，我们就满足了。主啊，是你的话安慰我们，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你要把国赐给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主啊，我们对你的见证仍旧充满信心。主啊，别人可以放弃，我们永远不要放弃。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是你在这里流泪撒种，所以在台北这个地方你要兴起你自己的见证。我们感谢你，你种下的是芥菜种，起来的也是芥菜种。主啊，你种下的充满生命，起来的也是充满生命。虽然被人藐视，虽然被人轻看，但是却是叫你心满意足，却是叫你欢呼收割。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但愿你在台北这个地方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